山西宴徐良，当众宣布了八卦四象金灯阵的事，一下引起了公愤。屋里的人也好，院里的人也好，大家就开了锅了，恨不能把武圣于和、金灯大剑夏随良撕成碎片。尤其对武圣于和不满，谁也没料到这么高身份的武圣人居然说话不算数，还要摆一座阵赌斗输赢。因此很多人提议马上就率队出发。房树安站到凳子上，把两只手晃动，一个劲儿吵吵，
众位，众位静一静，老少爷们咱静一静，烂呛汤怎么能行呢？哎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咱们得找出个头头来。就这么乌七八糟的，慢说破阵，什么也破不了。
大家一听房树安说的有道理，因此一致推举让徐良分兵派将。您看这徐良不简单，前者在三仙岛大破七星楼，那都是徐良的安排，没有这么个人张罗着，人再多也发挥不出力量来。徐良一听也不便推辞，事在紧急，客气也没用了。老仙跟白云瑞哥两个商量再三，心里头有了谱了。徐良往当中一站，冲周围一抱拳，
各位老前辈、叔叔大爷、弟兄们，既然大家叫我封兵派将，那我也不便推辞。方才跟我老兄弟我们商量了一番，现在我就宣布一下，有对或者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包涵，哪一点不合适咱们还可以改动。
雪珠莲就说，孩子甭客气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就分派吧，我想大伙儿也不能挑拣。
好了，
徐良看看众人，当时宣布打八卦四象金灯阵得分东西南北四路，这四路人马分布如下：正东方由白云瑞带队，率领着白春、白云生、长发道雪珠莲、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、飞飞上人诸葛随、古墓大剑邹瑞、邹化昌，他们为东路。这西路呢由徐良领着，带着西部大头鬼房树安、多臂童子方宝、灰蟹童子方宽、万年古佛王元，还有茅山二圣大爷鸿飞、二爷哈坤，他们这是西路。打南路的由番江叔蒋平率领队伍， 他这一支队伍都是和尚队，带的是少林八大名僧，有扭转乾坤、木懒十方、欧阳钟会、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大力佛、欧阳普中、风僧醉菩提、凌空长老，还有玄都大法师、通天罗汉、千华罗汉、滇池罗汉，还有圣手秀士风渊。攻打北路的由钟林和刘世杰带队，跟着他们的有陶禄、陶富安、金谷奇人、柳木、刘老剑客、寒江孤雁、上云凤、一字峨眉、马凤姑。可以说这四队人马力量上搭配的相差无几，你要说绝对平等不可能，有的稍微硬点，有的稍微软着一点。另外徐良把北侠紫然伯、欧阳春、一目了然僧、金背罗汉武身、西方老鸳鸯、宫野寿长、余文长庚、洪文女剑客、司马真、武元公、沈中元等人，这一路为四路接应使，哪一路受了损失由这些人给补充，哪一路力量薄弱由他们给帮忙。这马介殿还得留下看家的，让南侠展雄飞、东方侠智化、西方剑客夏玉琪、闭目金睛佛江天达在家看家，另外还护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。白衣子一听破阵没有自己，可把他急坏，三番五次找徐良和白云瑞，为什么不带着我？
老人家，您忘了您的伤还没有好啊，我看您不必着急，还是在殿中好好的休息。另外今天晚上去破阵不一定就成功啊，那要成功了呢岂不更好啊，连您也高兴，要不成功还有下一次，等您的伤好了再参加也不为迟晚。
白云瑞也劝师叔啊，您就别争了，如果人手不够讲说不起，您不去我们也不打紧，您看这么多人都分派不过来，您又何必非参加不可呢？经过大家一阵苦劝，白老白一子这才点头啊。说到这咱要补述几句，原来北侠欧阳春、南侠展雄飞、鹤妖狐智化等人都留在开封府让他们看家，什么时候来的呢？昨天晚上。因为最近几天包大人查办山西的事情结束了，已经平安回到开封。包相爷到了开封府一看，大多数的人都不在，问展雄飞怎么回事，南侠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包大人纳闷，既然这样家里边还留这么多人干什么？展雄飞一笑，家里不留人恐怕责人趁机到开封捣乱，我们保护相爷的安全。包大人一笑，不必了，这是天子脚下有军队在这护卫，估计不会出事，即使出事也讲说不了，前敌正在用人之际，哪能把诸位留到开封呢？你们应当马上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，所以众人才离开开封府。 在走的时候，皇上听这信儿了。此地仁宗觉着对不起徐良和白云瑞，大伙又在前敌卖命，得有所表示。因此仁宗派这几位为特使，送来不少慰劳品，大家这才来到马家店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徐良分派完了，问大伙怎么样，众人点点头，可以，安排的不错。但是徐良宣布，八卦四象金灯阵在东北方向，离咱们脚下能有30里，因此咱不要求一致，大家各按自己的队伍，按自己的人，你们随便起身，明天开始正式攻打四象金灯阵。因为什么？今天不算10天之内，得明天开始。这么多的人，咱们要逐个的都交代清楚，不可能，必须得一路一路的来。咱们单说攻打四象金灯阵这西路人马，就是白眉大侠徐良领的这伙人，老少一人7个，收拾好了东西，跟众人告辞，起身，他们先走了。到了八卦山的西面，先找了片树林隐身。房树安带着水葫芦，带着吃盒，几个人是席地而坐，一边吃着一边商量怎么打这座阵。王元呢乐了，我说徐良啊，不要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，这一路上我就发现了，大伙心都没底，就好像他的八卦四象金灯阵有什么了不起，就好像武圣于和夏随良等人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，我看纯粹是个屁，什么都怕横的。就冲你这么分兵派将，咱们旗下火龙关杀他个首尾难顾，破阵不成问题。另外徐良啊，我向你讨指令啊，破阵的时候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，我打头一战。徐良不同意，不，您跟万年古佛是大将压后阵，我领着方树安打前战。
啊，不不不不，那可不行，你是三军主帅，那还了得吗？我得在前边。
万年古佛点了点头，别争了，既然王元乐意打头阵，徐良啊，你就不必跟他计较了，其实那活多得很。就这么徐良不争了。白天大家在树林里头吃饱了东西，是闭目养神，各自想自己的心事。到了晚上掌灯左右，大家才起身。你看徐良的脑筋最好，就到这儿参观过一次，心里头就有个明晰的地图啊，从西边哪儿进，怎么走法，他就摸都能摸进去。时间不大，进了西边的山口，徐良把声音压低，各位到了，注意再往里走不到8里地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。老少英雄把家伙全拽出来，王元呢离开这个小队伍，在前边走出有50步远，当先开路。
他们走了要有三里地左右吧，忽听见两旁树丛之中呼哨一响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唰唰唰唰唰唰，窜出一伙人来把去路拦住。王元往后倒退了一步，瞪眼观看，一瞅为首的是俩人，上水手是个出家的老道，正是五阴剑客庄子琴，下垂手有个老头，正是绝命剑客叶秋生。这俩小子是昆仑僧过命的好朋友，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心腹爪牙。没想到他们被派的西边冤家路窄，跟王元碰上了。五阴剑客庄子琴把掌中的拂尘一晃，冲着王元一乐，哈哈哈哈，王老剑客，贫道在此恭候多时了，怎么要攻打四象金灯阵吗？正是。好，要破阵不难，你得先会会贫道，把我们这一关闯过去才能进得了大阵，要赢不了我，想要进阵势比登天。庄子琴说完，甩掉外衣晃双掌大战王元。王元也没拉家伙，本来他是使刀的，大刀背着没动，把破衣服往上卷了卷，腰带子勒了勒，晃双掌大战庄子琴。要说他们两个人那都是剑客的身份，庄子琴善打五阴掌，白云剑客夏侯仁就是叫他给打伤的。这小子善于暗下毒手啊，阴损毒辣不过。王元一边打着一边心中暗想，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逃走啊，像这种人打死一个少一个呀。要想制服于和，要想捉拿夏随良，非把他周围这些须子给他拔干净不可。因此王元就使上劲儿了，二人打斗到60多个回合。哎呀，王元一看他妈这小子够厉害的，看这样一会儿半会儿还赢不了他，给他点便宜吧，他一贪了便宜他就得吃亏了。王元故意的卖了个破绽，稍微的这招缓慢了一下，把这上盘就露出来了，上盘就俩肩膀脑袋。庄子琴一看有机可乘啊，王元你也有疏忽的时候，太好了，我这五阴掌我击碎你的头颅，力劈华山一掌就下来了。哪知道王元粗中有细，这是故意给他个便宜，一看他果然中了计了，王元心中高兴了，双手交叉，这一招叫金龙双蛟剪啊，砰，把庄子琴的腕子给揪住了。你想王元那是什么手，跟十把钢钩相似，抓住他就不撒手了。王元攒足了平生的力量，哎，干什么呢，把庄子琴给抡起来了， 见庄子琴倒了霉了，想收掌收不回去了，他的力量不敌王元大呀，让王元轮了他五六圈，冷不丁一撒手，奔旁边的石壁就撞起来。现在五音剑客庄子琴已不能自控，说提气来不及了，他这脑袋正好碰到石壁上的，啪，撞了个万朵桃花开，是死于非命。正这时候，房叔安、徐良他们也到了，大脑袋看，哎呦，这小子是恶贯满盈啊！又一想，别疏忽大意，别等我们走了，他再缓过这口气儿来，没死，那可就留下祸害了。因此，房叔安拎着小片刀过来了，仔细的检查检查，不管死没死，又给补了三刀。这回庄子琴彻底死定了。房叔安还吹呢，起来，不服气儿跟方爷比一比，究竟咱俩谁能耐大？大伙一听这个泄气，都死了，你还吹什么呢？就在这时，绝命剑客叶秋生嗷一嗓子，奔王元就扑上来了。王元拿命来，接掌，接掌，接掌，接掌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跟王元站在一处。王元打他不费劲儿，心平气和，晃动双掌，跟他打的六十几个照面。王元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，哎，左脚一挂叶秋生的后脚跟，右脚扁着一踹他的迎面骨，啪啪，把叶秋生这条腿迎面骨给蹬折了，啊！叶秋生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呀。还没等他起来呢，徐良就跳过去了，手起刀落把人头砍下。这两个人一死，手下那些爪牙们哪敢再打呀，撂蹶子往山里跑。王元撕着大胡子乐的是眉飞色舞，哈哈哈哈，梁子怎么样？我说他这座镇没什么了不起吧，你还不信，闹了半天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盾，随我来。就这样他们闯进八卦四象金灯镇，又走了一程，王元抬头一看，正中央有一座高台，这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。所幸那些小老道四散奔逃，没人阻拦。徐良来到台下，往周围看了看，老人家，白云剑客夏侯荣就在上边锁着呢。
是的，要既然如此，咱们登台。
你等等等等，我这台子多缺德，连个梯子都没有，你们能登台了，但我怎么办？方宽方宝也傻眼了，是呀，我们哥俩也上不去。
徐良经过研究之后一想，算了，你们仨就在底等着吧，你们跟着没用。就这样呢，徐良把方宽方宝给留在下头，就是王元、万年古佛、鸿飞、哈坤这几个人登台。人家上台不费劲儿啊。老方一想，谁让咱没能耐呢，在底下等着等着吧。
他们要上去把白云剑客救了也是不错的。
单说这五个人舌尖顶上牙膛一提气，噌噌噌噌噌噌噌，窜上昆仑绝命台。他们刚登到台上，九头神雕纪承达迎面就扑过来了。无量天尊，徐良，你们赶上五行昆仑绝命台召见。老心往旁边一闪，宝剑走空了。老七一抬手就是一支镖，也该着徐良露脸。这玩意城墙都挡不住啊！这一支镖正好打到九头神雕耳朵眼上，噗，这下给捅了个窟窿，把纪承达疼得嗷这一嗓子蹦起来，多高，一脚蹬空，脑瓜朝下从台上摔下来，三丈六尺高的台呀、啊，那摔在地还好得了吗？啪嚓这一下把脑袋就撞扁了。不过纪承达还没死定，手刨脚蹬，房叔安一看，在这还捡个漏啊，快点上。带着方宽方宝往上一闯，其实不是，把这个纪承达是剁成肉泥。方叔安就问，还有没有？有掉下来的，我在这接拿。他捡个便宜可乐坏了。纪承达这一失足落台，小老道四散奔逃。这么大的五行昆仑绝命台是空无一人，但是周围呢点着不少灯，借着灯光看得非常真切。白云大剑夏侯仁就在椅子上捆着呢，王元呢扎着大手就过来了，老剑客，您受惊了，我等一不来迟，当面恕罪，我们来救你来了。大家全围拢过来，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不住的点头啊，哎呀，我多谢各位。王元看了看白云剑客这个身上左一道右一道拿锁链锁着，他伸手把这锁链抄起来，哎，意思想给拽折了，但这锁链真结实，王元连叫了三回劲儿没拽动。后来王元一伸手把宝刀拽出来，我老剑客别害怕啊，我用刀把锁链剁折，然后我好救你。